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系统神学一百讲第57讲，王老师他将继续的讲救恩论。对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话题，我们听到了许多不同的说话。亲爱的朋友，对于这个论点你有什么看法吗？欢迎你听今天的这堂课，接下来就让我们预备心，听王老师谈圣徒永蒙保守。
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感谢神，我们又在空中再会了。我们今天要继续谈救恩论。我们今天谈救恩论里面一个很重要，也是国内教会争执很厉害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这八个字圣经里面没有，其实这八个字不是很好的八个字，因为这个八个字会让人家觉得壁垒分明，很有对立的感觉，对赞成跟不赞成的这八个字会引起相当多的一个争论。到底我们得救之后是不是永远得救，还是有可能失落呢？王老师比较喜欢用另外一个名词，不是用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而是用圣徒永蒙保守，永远蒙保守。是不是我们得到的救恩会被保守到底，永不失落呢？这倒是一个比较不争议的一个名词。我们来看关于永远蒙保守的经文根据。我们对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要根据圣经里面直接的一些记载，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常用的圣经是哪一些？这个不是按照王老师自己的喜好去挑一些圣经出来，不是，这是一个地毯式的搜索，关于信会永蒙保守，不会再失落了，这些圣经到底主要是哪几节？还有关于信了之后好像会失落，那一些主张会失落的人，所主张的所根据的圣经大约是主要是哪几节，我们也把它一节一节的讨论。所以我们是这种地毯式的查经，我们今天开始每一次都记得把圣经带来。那如果你来得及翻圣经那是最好的，你来不及翻圣经你就拿一支纸跟笔在旁边，把所引用的圣经节把那个出处记录下来，看哪一卷哪一章哪一节，很快速的记一下，回头你可以再反复的详细的根据上下文的来查考，你会对这个主题有明确的一些认识。这不是一个模棱两可大家怎么说都对，不是这样子的。关于 得救之后会不会再失落？其实圣经里面有明显的启示，有一些很明显的、很清楚的一些原则。我们现在就先来看关于永蒙保守的经文根据。圣经谈到我们信了之后所得到的救恩是永远稳固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最熟悉的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边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提到是一切信他的，是包含每一个真正信耶稣、悔改归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他们都怎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如果信的以后所得到的这个生命还会再失落的话，这样能够叫做永生吗？不能叫永生啊。如果得到的这个生命还会再失落，那只能说叫一切信他的可能灭亡，暂时得到生命。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主耶稣说的是不至灭亡。如果还会灭亡，那个不叫永生，那个叫暂生、暂时生。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最熟的这一节圣经，其实已经很明确的表达，我们得到的救恩是一个不会失落的、永不灭亡的一个救恩。得到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而不是暂时的生命。好，可能你马上会想到一些好像会失落的圣经，我们在以后再会详细的谈那一些圣经。我们先把这个谈到永蒙保守的这些圣经看过一次。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之后，紧接着在三章三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我们来读这一节圣经，三章三十六节继续讨论这件事情。这边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好，这边主耶稣继续讲，他称自己为人子，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这很清楚，信的人已经得到了这个新的生命，这个重生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不会再失落的生命。好，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四章十四节，这边提到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流到永生，直涌到永生。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说，我们信的人里面就有活水啊，从腹中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这个是主耶稣讲这个所谓活水的江河，约翰有做解释，这个所谓活水其实就是指着我们要受圣灵这件事情来讲。我们信的人是从圣灵生的，信的人要领受圣灵，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像泉源一样要涌流出来，而且要涌流到永永远远。好，这里没有说暂时永留，那么有一天就停止的，不是，这边说要涌出这个泉源，是涌到永生，一直都涌流出这个泉源来。好，这个是约翰四章十四节，也是很清楚的启示。接下来我们看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五章二十四节，这边说，又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始入生了。这边提到信的人是有永生，是已经出始入生，已经从死亡里面出来了，已经进入永远的生命了，就是说不会再进入死亡了，已经从死亡已经出来了，而且已经进入的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不是普通的生命。好，这也是很清楚的启示。接下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已经连续几章了，三四五六都在讲这件事情。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到四十节，六章三十七到四十节，这边主耶稣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要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好，请注意这四节圣经，三十七节开始提到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好，这里主耶稣已经很清楚表达，有一群人是父赐给子的人，父事先就已经赐给主耶稣的，这一群人一定会到耶稣这里来。而他们到了主耶稣这里来，主耶稣说，我总不丢弃他，总不丢弃，总不丢弃。主耶稣没有说你犯错跌倒了我就丢弃你。好，有关这一类的圣经我们在以后会来讨论。耶稣说总不丢弃，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他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照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什么？差他来的天父给他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他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父赐给子的人，耶稣说我的羊一定会到我这里来。父赐给子的人，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的羊跟从我。这个父所赐给子，赐给耶稣的人，他们一个也不失落，一直到末日。在末日的时候却叫他复活。父赐给子的人到末日的时候要复活，这个过程一个也不失落，这是主耶稣很清楚的很肯定的启示。在四十节耶稣再讲一次，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永生是什么？一直他说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重复讲在末日要叫他复活。所以一直到最后都还是得着的。我们的肉体有一天会死亡，但是我们的复活那是必然的结局。这是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清楚肯定的一个表达。接下来我们看，就紧接着在后面六章四十四节还有四十七节，讲关于这方面最多的就是约翰福音了。这六章四十四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这里强调上帝的拣选跟预定，强调神的恩惠。如果不是父神吸引人，就没有人会到耶稣这里来。这我们以前提过了，以人那悖逆的堕落的本性，怎么会喜爱耶稣呢？怎么会认罪悔改呢？怎么会接受耶稣做主呢？怎么会降服于神呢？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悟性跟意愿啊，来悔改接受主呢？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说，如果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换句话说，我们能够信主，不是我们特别聪明，是父吸引我们。就像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称耶稣为主。所以能够信很清楚的，像以弗所书第二章五节跟七节所讲的一样，是本乎恩，是本乎恩，后来才加上因着信。好，所以这里强调父神的拣选跟预定，父神的施恩，父神的吸引，圣灵的感动，然后人才能够到圣子这里来。到圣子这里来之后怎样呢？到我这里来的，四十四节说，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到主这里来， 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是四十七节，这样六章四十七节，信的人有永生。好，这边提到的永生一直提到是到末日还要复活的那种永生。好，接下来紧接着在五十一节，请看五十一节，这边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这粮是谁？就是耶稣自己。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五十四节，六章五十四节。他的血是可以喝的，他的肉是可以吃的。这所讲的当然不是像这个所谓的食人族或野兽一样真的拿人肉来吃，不是这个意思。就表示我们信的人是享受耶稣所流的血，耶稣的身体，他的肉，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为我们受伤，他的死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们接受主的人，我们得到了永生，是讲这件事情。那这种吃主耶稣，他是生命的粮，我们信他，享有他，这样的人怎样永远活着，在末日要复活。这是耶稣再一次清楚的肯定跟保证。接下来这个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强烈，请看约翰福音十章，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这是也是很重要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七节开始，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好，这边提到这个我的羊，我的羊是谁？就是父赐给我的人，他们一定听我的声音，而且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赐给他们永生。永生是什么？这边说，二十七节说，永生就是永不灭亡，就是不会再灭亡，不会再失落了。耶稣还在加一句，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谁也不能夺去，表示这是很稳固的事情。主耶稣有能力全然保守，其实讲这样就已经够了，主耶稣已经够本事了，他有办法保守我们到底。但是耶稣为了让我们对这个事情有更明确的这个了解，更深刻的印象跟把握，他又加一句，他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已经够本事了，可是他还把父扛出来，圣父，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他的手里把我的羊夺去，把主耶稣的羊夺去。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是上帝借自己亲自的，不但是清楚的、强烈的、明确的，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肯定的保证。好，接下来我们再举几个例子，这都不是故意挑选的，这些例子或这些圣经都是地毯式的按着次序把它找出来的。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二节，十七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好，这边主耶稣提到说，当他快要离开世界之前，他为门徒们祷告，然后他说，他回忆他过去几年所做的工，他说，我跟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为你赐给我的名已经保守他们，主耶稣果然保守他的门徒到底， 我也护卫了他们。主耶稣果然保护保卫他们到底。其中呢，有没有灭亡的？有一个，除了那个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不是说不会有灭亡的吗？怎么会有一个犹大灭亡的呢？其实犹大本来就是灭亡之子，他虽然被拣选为门徒，他并没有真正成为神的儿女。就好像主耶稣说，有一些人奉主的名传道、赶鬼等等，可是最后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我从来不认识你。所以不是说犹大是得早后来才失落的，耶稣说犹大他本来就是灭亡之子。犹大他常常偷主耶稣的钱，他是一个惯窃，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归主成为神的儿女。他不是先得早后来才失落的，他是本来就是灭亡之子，一直都没有得早。好，换句话说，那一切得救的人都被保守到底，没有一个失落的。我们再看第十一处，是在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请打开圣经，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连续几讲都会查很多的圣经，因为这个问题争执的很厉害，甚至于壁垒分明，互相攻击，互相否定，所以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在国内啊，相信这个会被保守到底跟相信会失落的啊，这个实在是冲突的蛮严重，所以我们就要详细的查考圣经，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很明确的结论。我们接下来要查的是罗马书，关于这件事情讲最多的是约翰福音，其次就是罗马书。我们来看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五章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好，保罗明确的表达，我们得到的，借着耶稣所得到的是永生。永生，永生当然是讲永远活着。接下来我们看六章，罗马书六章二十二、二十三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我们从罪里面得释放，做神的奴仆，有结出成圣的果子，结局是什么？永生。结局是永生。这是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很熟悉的，很多人都会背。我们再次来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神的恩赐借着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得到的，就是永远的生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八章，罗马书八章我们查过，那里面有一大串对于神的儿女宝贵的一些应许跟所享有的属灵的特权。所以我们来看其中的一段，是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二十八节到三十节，翻到我们请一起来看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做了神的奴仆，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我们跳到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跳到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后面就举例说什么也不能。好，我们先看三十节，三十节这边提到说，这个神事先定下一些人，然后就召他们来，召他们来就称他们为义，被神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这个得荣耀基本上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我们信主以后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像活水一样，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更丰盛的，这是初步的。但是也有最后的结局，我们曾经提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么提到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一霎时之间，我们的身体会产生荣耀的变化。我们一般在神学上讲的得荣耀，最主要是讲这个最后的结局。耶稣再来，我们身体复活。好，那谈到最后的那个永生。所以这边提到神从预定到最后让我们得荣耀，这个过程是很确定的，很确定的。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有一些拦阻，但是这些拦阻并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么所以保罗以自己做例子，他提到什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等等。最后37节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刚刚讲那一些不是一些做文章啊，在写形容词，什么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等等，这不是空洞的形容词，这是保罗实际的经验。他经历那么多，可是到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已经传道差不多20年了，谁也不能使他与基督的爱隔绝。这表示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得到的神的爱是很稳固的，我们是可以得胜有余的。好，他继续讲38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这里很强烈的强调，一切的一切，所有的势力跟权柄，通通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所得到的是很稳固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保罗在另外4个地方来提到这类似的事情。我们先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1章4到5节，以弗所书1章4到5节，这边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这边在表达神在创世以前的拣选，拣选之后他的预定，他预定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这边请注意，儿子的名分，我们在约翰福音3章16节已经提到了，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这样一个儿子的名分，儿女跟父母，其实这样的名称都是一种永恒的名称啊，不是说暂时做父亲。其实有人虽然脱离父子关系，实际上他们是不能脱离的，谁把你生下来就是你的父母了。这个是一个父母跟子女的这样的形容词，其实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形容词。好，虽然父亲可能只是暂时培育我们，有一天会走的，但是呢，父亲就是父亲，生父就是生父啊，他这样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好，这边提到了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这样的名分跟我们的天父之间是有一个永恒的关系。接下来以弗所书4章30节，这边提到说，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原来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好，我们得到圣灵的印记，表示我们是神的人，然后有一天得赎的日子来到。好，请问我们到底得赎了没有？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是已经得救赎了，我们已经从罪恶里面出来，我们已经出死入生，我们已经蒙恩得救赎了，已经重生得救了。可是这边说还要等候蒙救赎的日子来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为什么以弗所4章30节说我们还要等候救赎呢？这里讲的是我们肉体得救赎，肉体得救赎， 我们的得救至少可以分几个阶段。第一个是在地位上，我们信主的，我们真正归主的那一天，我们已经在地位上已经得救了，已经从黑暗之子，我们已经变成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出死入生，我们已经得救赎了。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继续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心灵甚至于我们的身体都会有改变的，我们都会比以前更像神。我们以前虽然有残留着一些神的形象，我们信主之后把神的形象恢复过来，越来越来越像神，那这可以说是进一步的救赎了。人生是整一个成圣的，信主之后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这是进一步得救了。我们会比以前更有力量，更丰盛，更光明，更有把握信心啊，跟生命的精彩，这个是进一步的蒙救赎。然后呢，然后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马上被成全了，这是第三步，这是比活着的时候那种灵魂得救更进一步了。我们现在灵魂被成全了，比活着的时候那种常常在征战里面好多了。灵魂被成全，这还不是最后一步，最后一步是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肉体也要得救赎。所以你看，这得救赎至少有分这个四个阶段，最后肉体得救赎之后，那进入新天新地，那样子永远不再软弱、生病、痛苦、死亡、黑暗、罪恶等等，我们完全胜过这一切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还有未来的救赎。所以救赎这个事情仍然是已经得着，但又还没有完全实现的。我们常常讲新约神学，就是已然跟未然，已经得着又尚未完全兑现， already 跟 not yet， 我们已经得到救恩了，可是我们还有一些部分还在叹息劳苦，甚至于肉体还要毁坏呢，所以我们还没有彻底的在每一部分通通永远得救了。但是我们已经得到永远得救的这个保障应许，跟主耶稣亲自的护卫保守。好，我们回到这里，我们刚刚看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我们得到圣灵做印记，然后这个印记就是盖在我们身上，不只是外表，是盖在我们心里，表示我们已经是主的人了。然后呢，最后一直等候到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定要得彻底的救赎。我们知道在做生意的人有时候会在他的货品上面盖上一个章，盖上自己的店章，表示这是我的货物，我的东西。王老师最深刻的是小时候因为种地，这个家里啊，在南方不但种地而且养猪，这个猪对农人，特别在40年前30年前，哇，这是很大一笔财富，猪好好把它养大，卖一条猪啊，可以卖很多钱啊，可以过，甚至也可以过几个月的生活。所以这个猪好不容易这个把它养大了，然后有人会来跟这个我们谈价钱，谈好价钱之后，他就随时会来抓这些猪，把它抓去。那这个谈好价钱之后呢，到了可能某一个晚上，他就突然就来了，突然来抓，把这些猪在晚上的时候啊，把整群的猪都载走，载走的时候还要一只一只用很大的那个秤来秤它的重量，然后根据事先谈好的价钱啊，看一斤多少钱，就把这个重量就记录下来，一条猪一条猪的来秤，秤好把它统计一下啊，然后付一些就付钱啊，有时候分几次付钱。那在这个抓猪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先用很锐利的刀在猪的身体上面来画记号。每一个猪商啊，这些来抓这些猪去屠宰的这些商人，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记号，画一个特别的记号，表示这是啊这个某某商人的。 因为到了屠宰场的时候，可能一大堆猪混在一起，不知道谁哪一条是谁的，所以会在身上留下一个印记，说这是我的啊，有一个记号。那当然，这个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留的印记，或者是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所的印记，是比这些猪卖猪的商人的印记，那是更深刻、更稳固的。好，我们是知道这个印记是表达我们是神的人，这表达什么？表达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会这个得救赎，肉体的救赎。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有圣经的请翻开，我们一起来读。很多人会背这一节圣经，我们可以一起来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表示说我们是神的作品，我们是神的作品，我们今天都还在施工当中，这个作品做了一半，还继续在进行。我们只要跟神好好配合，我们今生就可以进入丰盛、荣耀、美好的光景里面，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来。而这样子的，我们已经是神的作品，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那是我们完成的时候。所以这个作品是要完成的。这是主耶稣他借着保罗所给我们的启示。接下来我们要看今天的最后一节，我们下一讲还会继续谈，但今天还要再看一节，也是保罗讲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三节。三章三节翻到，请我们一起来读。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来谈永蒙保守，可是这边提到主耶稣的信实，他提到我们得到的是永生，是永不灭亡，是会被保守的，他是信实的，他要坚固我们，要保护我们脱离恶者。恶者可能有暂时的嚣张，我们也有可能偶然被过犯所胜或暂时的跌倒，但是这边说帖后三章三节，他要保护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这也是神借着保罗给我们一个稳固的一个保障跟应许。我们今天暂且停到这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这一节圣经，我想我们应该传讲千千万万年，应当讲而又讲。实在说，我们永远都不会厌烦的，因为凡信基督的人即刻就有永生了。那也就是说，你若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已经得救了，也就已经得到了永生的恩赐。这是上帝先自动地做了我们的主，把他的福音传给我们，他借着人的口把福音之道传讲给我们，在我们里面开始永生的工作。他再给我们一个意愿，让我们愿意接受福音，相信福音的心。感谢主，只要相信他，依靠他，我们就能够脱掉肉体和灵性的死亡，我们就已经得永生了。亲爱的朋友， 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